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财经事件。第一，周三会发布美国一月份的非农数据。本来上周五应该发布非农数据的，由于九月份的政府关门，导致政府的统计系统啊还在恢复之中，所以原定2月6日发布的非农数据被推迟到周三才发布。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市场的投资者认为这次非农数据不会改变市场对美联储7月份降息的预期。瑞银的报告呢，他们预测1月份劳工部公布的非农数据可能会增加9万人。但从华尔街的舆论来讲呢，对周三这个数据，他们对劳工部能否准确统计真实统计都普遍出于一种质疑。因为最近劳工部对外流露出来他们要改变统计方法，所以一方面你数据滞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宣称要改变统计方式方法，所以舆论对这次的数据还是有些消极的舆论。但它又非常重要，假如这个数据明显低于9万，比如说只有6万或者5万，它就会给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带来微妙影响，可能会促使更多的人去预期6月份就可能降息。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1月份通胀数据会在周五发布。汇丰银行的报告预期1月份美国的通胀会维持在 2.6% 不变，总体的通胀会从 2.7% 降至 2.5%。 那么如果这个数据有很大的出入的话，也会影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7月份这个相对普遍共识呢，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第三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五欧元区会第二次发布去年四季度的 GDP 的数据，英国呢也会在周四发布去年四季度的 GDP 数据。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今天日本选举产生了非常有利于高市早苗的选举结果。那么日本市场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所谓的高市早苗交易时刻，它对日本的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影响。那么日本周三呢是国庆休市。第五个值得关注是周三中国会发布今年第一份通胀数据。那么中国能否摆脱通货紧缩，那么这个数据呢是一个初步的迹象。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周三中国发布的这个数据呢，会显示1月份总体的物价指数从去年12月的 0.8% 降至 0.4%。那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仍然会是负值区间，华尔街日报预期呢是负 1.5。 所以如果符合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期，那么中国的通货紧缩形势仍然是处在一种比较严重的状态。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日本的选举以及这个选举结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日本高市早苗在选举豪赌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听起来像资本市场的高风险高回报，显然高市早苗这个策略大获全胜。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初步计票结果和预测，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伙伴日本革新党预计在日本国会众议院465个席位当中赢得至少310席，这将使高市早苗在众议院赢得2/3的多数席位，从而完全控制众议院，并有能力否决人数较少的参议院的议案，强行推行其议程。而且日本自民党本身单独就能赢得多数席位，这是该党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联合执政命运后的重大转折点，他理论上是不需要跟其他党联合的。今天高市早苗表示，之所以发起这项选举，是为了寻求民众对其经济计划的认可，如果我们不赢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就无法参选。华尔街日报也采访一位在日本东京巨蛋棒球场附近投完票的这个中西直哉，就这位妇女呢，她告诉华尔街日报，她说，我喜欢高市早苗的积极主动，行动迅速，言而有信。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彭博社，他对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大获全胜会给市场带来什么影响，他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了评论。彭博社在 报道当中引述 KCM 首席市场分析师蒂姆·沃特勒的观点，他说总体而言，鉴于选举结果明确，高市早苗的刺激政策路径也更加清晰，这对日经指数来说是个好消息。然而随着自民党的财政刺激计划实际上获得绿灯，日元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东亚投资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经理吴荣仁表示，这对自民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结果，尽管市场对此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过去几周，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和日元的汇率在选举期间一直在盘整，因此选举结果应该会让市场重新回到先前的趋势。许多投资人指出，所谓的高市早苗交易很可能成为周一市场的焦点。一个值得检验的反向思维是，高市早苗表现如此出色，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可能感受到的刺激政策压力较小？在股票市场最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国防和核能，这些产业与高市早苗的全国投资计划不谋而合。所以彭博社他得出结论，今天这个选举结果会提振日本股市，对股市有利，但是呢，对日元和日本国债会承压。那么对以上两个报道， M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高市早苗这次大胜，习主席立了多大功？因为有些网友啊认为可能主要是习主席的功劳，他让高市早苗成功的包装成了一个对外强硬、对内极具领导力的这样一个领袖形象。 LT 认为呢，高市早苗这次大选获得大胜，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日本国内的政策以及他个人的一些领导风格征服了日本选民。你比如说他的这种高效，他展现出来的一种日本媒体称之为钢铁意志，他当首相都不是一帆风顺，关键时候长期的自民党联盟突然背叛他，又临时去找执政伙伴勉强当上首相，而且刚刚当上首相又面临与中国的矛盾的激化，所以在这种形势和局面下，他遭到了党内的一些势力的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他能够决定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而且把时间从解散到投票时间只限定在16天，这个是高市早苗啊他的一种极端自信以及呢对形势的精准判断。他判断的理由呢并不像有些日本以外的网友啊更多聚焦在与中国的关系，他判断的理由呢是他的一套经济政策是能够得到日本选民的认可的，就所谓的高市早苗经济学。他这套理论呢并不是简单继承安倍经济学，他有些新的调整，他让日本舆论讨论呢如何解决经济当中的困境被公认为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别人再聪明你总要改变现状，那么改变现状他就会带来一些利益的重新调整，但是不改变死路一条。所以高市早苗提出的负责且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以减税和加薪来对抗物价上涨，所以他这种复杂的组合性的政策在这次选举当中是得到了日本选民的认可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习主席立了多大功呢？中国因素在这次大选当中究竟对高市早苗自民党的胜选贡献率有多大，我们量化来分析一下。那么由于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激烈的冲突，中共呢对日本的本土发出战争威胁，这个是中日关系啊史上非常罕见的。那么在中共这种咄咄逼人的外交压力下，这种所谓的安全焦虑它转化成了一种选票，转化成了一种啊不屈服反抗的民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习近平是帮了高市早苗。那么究竟帮的程度有多大呢？ LT 也注意到今天也有日本媒体也有西方媒体在讨论习主席贡献有多大，普遍认为呢中共的贡献可能会占到 30% 到 40%， 有贡献但是呢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部分。那么这个也欢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啊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判断，可能呢你们感受更准确，就习主席帮忙究竟占多大比例的因素。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呢，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是高市早苗啊通过大获全胜的选举修改宪法。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提出来的修改宪法会有哪些影响，还有没有障碍？今天选举结果一公布之后，日本防务大臣小泉第一时间呼吁尽快修改宪法。那么高市要修改宪法跟小泉要修改宪法指的核心内容 都还是有关日本自卫队松绑，也就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那么重新强化日本自卫队作为一种国家军队。 LT 认为呢，这个选举结果还不至于让高市长我们要很容易来实现宪法修改，主要三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你修改宪法还必须参议院，除了众议院三分之二，参议院也三分之二才能够拿到公投，国民投票。那么参议院目前自民党和他的盟友离三分之二的席位还相差非常远，所以这是一个硬缺陷。第二呢，就日本国民支持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支持高市早苗以及他的改革与支持修改宪法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如果宪法的修改内容涉及到将自卫队改成军队，那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第三个呢，高市早苗还需要争取一些国际的支持，中国韩国肯定会反对，那么美国对日本修改宪法这个事儿也并不是很一致，就美国政府内部也有担心日本过度右翼的这样一种担忧。但是从川普以及川普的核心那个成员来讲，这个支持高市早苗推进宪法的修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高市早苗还需要进一步在西方七国集团内部争取啊稳定的支持。所以这次选举结果让高市早苗修宪的这个目标应该说是拿到了入场券，它可以推动，但是呢离目标结果可能还非常遥远。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这也是这个周末被美国舆论呢广泛议论的一个焦点事件。加巴德举报人投诉是基于与川普关系密切人士的外国电话，副标题是美国截获的通话录音是去年针对国家情报总监提起的一项诉讼的关键证据。据知情人士透露，针对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举报人投诉是基于美国截获的一段敏感电话的对话，对话中与外国政府有联系的人员讨论了一位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士，有些人讨论内容至少有一部分与伊朗有关，国家安全局截获了这些通话。知情人士透露，这段通话是去年五月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提交的高度机密的举报投诉的关键催化剂。该投诉指控加巴德出于政治目的限制了情报界共享这段对话。华尔街日报在上周一报道称，针对加巴德的投诉已提交给情报界的监察长，但加巴德的办公室搁置了八个月之后，直到周一华尔街日报公开报道后，他的办公室才将此提交给国会。那么对这个新闻轰动美国的重大新闻事件，即便你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你可能也是云里雾里。 LT 做两个方面的补充解释。第一，这个周末广泛议论的这个举报的主体是什么内容？这个新闻是在说举报情报总监加巴德，还是在说被情报系统截获的那段录音？实际上这个新闻事件它是指的是举报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本人，而反复被媒体提及的那段录音只是举报加巴德他的物证，核心物证。那为什么要举报加巴德呢？是情报系统截获了两名外国情报人员的电话通话内容，就这两个外国情报人员在议论川普身边的人，而且是与伊朗有关。那么这个情报到了加巴德手上之后，他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向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但加巴德呢，他出人意料的呢，他没有把这个报告啊送到国会，他送到了白宫的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手上，就没有按规矩送到国会。那么为了证实加巴德呢是违规掩盖这个重大情报，所以这次举报加巴德这个举报人呢，就把他们截获的这个录音呢作为证据拿出来举报这个加巴德。那么这个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在哪儿呢？因为这两个外国间谍谈论川普身边的人，这个截获这个情报，它未来的价值呢是来进一步调查或者是控制或者是保护川普身边的人与外国情报人员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也可能是川普身边的这个人呢被外国情报机构盯上了，也可能是这个人呢与外国情报机构之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但无论如何，这个呢是需要得到控制约束的。那么加巴德在掌握这个信息之后，他为什么必须报告国会呢？因为这个涉及到对总统身边的人的监督，他需要国会来监督，需要国会来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那 那么加瓦德的做法呢，他就像个通风报信一样的交给白宫办公厅，哎呀，情报机构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在内部有一个人要注意点，别让他们再盯上。那么这个就被美国舆论认为啊，加瓦德本来应该是个守门人的，但是他变成了个通风报信的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加瓦德这么违规通风报信，他能赢得川普的信任吗？实际上这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川普早就不信任加瓦德。公开的例证是川普在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把加瓦德摆在一边，他不参与，他不了解任何信息。那么为什么要把他晾在一边呢？这个主要还是加瓦德他一贯的价值观决定的，他历来对全球的这些独裁政府他有好感，他历来为叙利亚的阿萨德辩护，为普京辩护，为伊朗辩护，所以川普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候他干脆把他摆在一边。所以在华盛顿这个圈子里面流传一个冷笑话，说加瓦德啊，他所任职的国家情报总监这个机构的英文简称是 DNI， 那么这个冷笑话呢就把它弄成了另外一种英文的表达， Don't invite， 就是干什么事啊不邀请他，不让他参加。那么为什么川普不信任他又要把他弄到情报总监这个位置上呢？这个就是川普他有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就川普认为加瓦德啊，他代表美国对外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主要他的品行呢、立场啊不合格。哎，但是他对内斗争是一把好手，就他本来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出身，也参加过民主党的总统的这个候选人的竞选，川普利用他看中他，就是他杀民主党啊杀得比谁都凶，所以这次川普又把他派到乔治亚州对选举办公室进行搜查调查。所以从这个新闻呢，在美国他会进一步的发酵，首先发酵就是加瓦德违法，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这种啊敏感情报，拖了八个月在媒体曝光以后才向国会报告，这个事儿会进一步发酵。第二呢，由于他这种不可信信任危机也会影响他作为川普啊攻击民主党的尖刀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所以未来川普会不会在某个时候抛弃这个加瓦德，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幕僚长因曼德森事件引发的轩然大波而辞职。在任命其盟友彼得曼德森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之际，斯塔默的幕僚长摩根麦克斯威尼于今天辞职。他在辞职声明中表示，任命彼得曼德森的决定是错误的，他损害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以及人们对政治本身的信任，我曾建议首相做出这项任命，我对此建议负全部责任，在公共生活中责任必须在建立在关键时刻承担，而不仅仅是在方便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声明呢，这个还是政客啊，还是很狡猾的。他第一呢说我愿意做替罪羊，因为这个事儿损害了英国的执政的工党，所以他愿意来做出这个牺牲承担这个责任。他第二句话讲的就是我仅仅是为了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我并没有错，就他的原话是责任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承担，而不仅仅是在最方便的时候。就他这两句话就是我这是帮斯塔默啊背锅的，你别真的认为是我的建议。那么斯塔默随后呢发表声明，高度赞扬啊他这个背锅侠。他在声明当中说，麦克斯威尼扭转了我们党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之后的颓势，并在我们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正是由于他的奉献、忠诚和领导，我们才能赢得压倒性多数并有机会改变这个国家。那么斯塔默能不能够通过把自己幕僚长免职就躲过这一节舆论的压力呢？从目前来看还很难。现在英国舆论呢强烈的要求斯塔默辞职。他的问题在哪呢？就英国舆论为什么不答应这个事呢？斯塔默在任命呢他这个好友做驻美大使之前，他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曼德森卷入了爱普斯坦案的，这个是明知故犯。那么斯塔默现在的解释呢，就是我知道他卷入爱普斯坦案，但是呢我不知道卷入这么严重，这个话没有人相信的。所以说英国的舆论认为这只是斯塔默啊做政治抵抗赖着不辞职他做的第一步，先扔个幕僚长，然后下一步他还有几个策略还会拖。那么英国舆论呢认为最终斯塔默会不会辞职下台取决于啊未来地方选举的结果，年内啊有两次的选举结果，假如英国工党受到挫折的话，那么斯塔默可能就会不得不辞职。那么有关这个新闻 LT 想从 另外一个角度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爱因斯坦这个事儿啊，弄得满城风雨。今天斯塔默的这个幕僚长辞职已经是第三位因为爱因斯坦案卷入啊或者涉及辞职的第三个欧洲政治人物。那么这个就很容易滋生一个问题，身处爱因斯坦案舆论漩涡中心的美国，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涉案的政治人物认错，更没有一个人因此辞职，这说明什么问题？ LT 认为啊，这可能反映了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它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整个政治的生态对丑闻的耐受力明显高于欧洲，或者用白话讲，欧洲的政客的脸皮比美国政客的脸皮啊稍微薄一点或者薄一些，这也是目前美国舆论啊对爱因斯坦案不依不饶的关键所在。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到目前为止爱因斯坦案被判刑的受到制裁的只有爱因斯坦本人和他的那个女友，这些嫖客们这些参与犯罪的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那么随着欧洲的这些政治人物受到惩罚，这个问题会更多的被美国舆论关注。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美国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不是变了？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当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或者克林顿的莱文斯基案放到今天会是一种什么结果？今天也有美国媒体做这种分析， LT 看到美联社做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评论，他说尼克松的这个水门事件当时呢由于全社会的谴责导致尼克松呢主动辞职下台。那么如果同样这个事儿，就电话监听政治对手，同样这个事儿放到了今天，情况就会大变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尼克松呢他就会公开宣称这是政治猎污，这是对我的名誉损害栽赃，同时呢尼克松的选民尼克松的支持者呢会攻击联邦调查局，那么他的同党党内的国会议员会认为啊这是深层政府发动政变，你们凭什么监听？你监听了就要推翻总统，推翻民选总统。所以说用今天的这种政治生态，尼克松啊可能会化险为夷，没有事。另外有关克林顿的拉链门，当时呢是遭到众议院呢提议的弹劾，但是虽然留任的政治名义受损，到今天假如回到今天来处理这个拉链门，可能克林顿也避免不了政治名义受损，但是他就不会像当年那样灰溜溜，他会强烈的反抗反击。比如民主党的支持者会认为这是私德问题，怎么能把私德问题与这个总统大卫联系起来呢？甚至可能会指控对手是恐女侵犯隐私，而且这种程度的丑闻在今天社交媒体会热不过三天，这当然是美联社他做的一种分析评论。也许尼克松克林顿那些事在今天也会受到制裁，但是用今天这种舆论氛围政治生态会给他们的压力啊大大减轻。所以说你不得不承认今天美国社会的道德耐受力也好还是容忍度也好，它就是发生了变化了，所以才让今天美国的政客的脸皮啊比之前要厚得多得多。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微博排名前列的一个热搜新闻，我们分享长沙晚报的这个报道，长沙马斯克新公司估值2亿或千万级天使轮的融资。长沙晚报报道2月7日下午星球崛起 AI 发布会在湘江新区举行，本次发布会核心聚焦两大重磅信息，新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从人工智能软件业务向人工智能加内容领域的实施战略升级，同时宣布企业获得2000万融资用于推动产业落地。作为深耕长沙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新兴万物长期扎根人工智能软件领域，凭借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验，2025年营收破千万，此次战略升级新兴万物明确锚定人工智能慢短距赛道，这一选择不仅紧扣长沙本土文艺产业优势，更依托城市深厚的文艺基金实现差异化发展。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T 还弄不清为什么上了新闻热搜榜，因为他很多评论呢被官方屏蔽掉了。那么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凭什么上个热门热搜新闻而且排名前列。 LT 对这个新闻的理解有三个方面观点的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长沙马斯克这个新闻标题啊给人感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一看内容呢又是获得个2000万人民币的融资人工智能的短距的这个软件制作的一个 企业新闻或者是一个经济新闻，这个明显有一点挂羊头卖狗肉。在人工智能领域，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能上头条的新闻呢，动辄都是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就这个2000万，这个怎么还跟马斯克还搭上线了？所以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些离谱的夸张。第二呢，作为湖南的这个党报啊，他为什么把这个人工智能企业的这个融资弄成贴出标签长沙马斯克？这个还是与中共一贯的宣传逻辑还是一样的。你看这个 DeepSeek 在杭州兴起之后，浙江政府啊就借机宣布，我还有其他五个与 DeepSeek 一样的属于杭州六小龙，批发 DeepSeek。再往前早一些，当习主席刚上台的时候，宣布要把中国建成世界足球强国，这个是他的施政纲领。那么为了满足习主席这个宏大的目标，各地呢竞相啊推进什么足球进课堂，甚至有一些官方在5年规划、10年规划里面提出来，中国足球啊要培养1000个梅西，就足球场上梅西能解决问题，那好了，我们就多弄几个梅西，一个梅西不够，弄1000个梅西。现在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是马斯克，那好办呢，我们一个地方弄个马斯克，长沙马斯克、铁岭马斯克、哈尔滨马斯克，这不都解决问题了吗？多弄几个马斯克，中国科技不就领先世界了吗？那么这种现象啊，长沙马斯克这种现象，它背后还是反映了一种速成的焦虑，这个在中共的这个宣传舆论里面频繁出现的，就着急呢，就想弯道超车，弯道本来超车很危险的，但是着急要弯道超车。那么像长沙马斯克这个还不是弯道超车了，这个叫一步登天。马斯克是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巨大风险才成功的，他接手特斯拉几次要倒闭，他的 SpaceX 也是几次都要关门破产，他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才有了今天他的这个成果。哎，我们长沙就弄了个马斯克了，所以弄这种啊一步到位的成功、一步到位的弯道超车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他可能啊只能够满足这种战术的心理安慰。就习近平前年提出来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这个现象级的企业啊很少呢？那么习主席一提这个问题，各地就报名，我们这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同样现在大家都认为马斯克取得巨大成功，长沙第一个报名，我这已经有一个了。所以他只能是自我心理安慰，这种过于的夸张的贴标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第三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中共的宣传逻辑为什么频繁的弄这些什么1000个梅西、长沙马斯克，他们难道真的相信这能解决问题吗？实际上他这个里边呢也有他们的宣传逻辑的存在的。你比如长沙这个党报宣传长沙马斯克，他也是在宣传地方的这个招商，也在提高他与其他城市竞争啊形象上的广告。你杭州不是六小龙吗？都是像 DeepSeek 那样的六小龙，我这长沙比你杭州高几个档次，我是跟马斯克是平起平坐的，我是长沙马斯克。就在地方的这样一种官员竞争、地域的竞争过程当中，实力不够啊，靠吹牛来凑，这是他的一个宣传逻辑。第二呢，这种流量逻辑一味的追求眼球，不光是普通网民在追求，政府、共产党也在追求这种吸引眼球的流量。第三呢，中共他这样一种频繁的夸张性的宣传，他也是满足大众情绪的心理需求。因为中共的这种大国叙事方式的宣传，让小粉红觉得啊，这个宇宙已经容纳不了我党，容纳不了我国了。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太空洞啊！就习主席那个大国叙事方式，要靠1000个梅西来支撑，要靠各地的马斯克来支撑宏大的叙事，来支撑宇宙，的确容纳不了中国，容纳不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也是为他那个宣传逻辑去画圈，去形成逻辑闭环。但总归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些荒唐。最后我们来分享啊，微信今天的一个新闻热搜，也是湖南那边出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微信微博今天都跟湖南干上了。他这个新闻呢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如果那个长沙马斯克那个有些地域性特征，这个微信的这个热门新闻，这个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他这个热门新闻是由湖南日报，是湖南省委机关报，他的一个报道形成的微信的热门新闻。报道标题是人大代表建议机关事业单位缩短午休时间。这个报道称，上班时间能不能晚一点，午休2-3个小时真的有必要吗？近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衡阳市雁峰区教学研究中心的数学教研员 全林芝在省人大会上提交建议，呼吁对南方部分城市长期实行夏令时与冬令时的双轨作息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全面推行统一的朝九晚五工作制，并推动工作节奏与现代生活需求。这个全代表呢，他提出一个现象，他说很多政府机关中午休息时间特别的长，一般呢都是2到3个小时中午午休。他建议呢，午休时间短一点，让这些公务员呢早一点下班。那么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建议啊，成为微信的这个热门新闻。他与中共党媒宣传的这个基调目的啊，就南辕北辙了。就湖南日报，他给人的一种宣传的是，人大代表关心公务员的切身利益。就与其啊上班时间熬得太长，不如呢把午休时间弄短，让公务员早点下班，与现代生活节奏啊来吻合。这样公务员下班呢还可以接孩子，还可以干很多事儿。这个湖南日报他报道呢是很正面的，来反映公务员呢利益应该得到关怀，得到爱护。但是在微信上，网民呢就议论到另外一股道上去了。他说我们这个累得要死，你罗斯啊一天领10个小时，你那边8个小时，中间还休息3个小时，现在还要提前下班。这个舆论呢就反向了，就网民的议论呢并不说这个人大代表去拍公务员的马屁，反而让网民呢通过这个新闻呢感受到了与公务员的落差太大了，完全是两个世界。本来就很羡慕公务员的，现在公务员还嫌时间长了还要提前下班。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公务员呢与普通的劳动者或者普通的从业人员这个工作时间上本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公务员本身就是占了便宜的。就在上个月，2026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 48.6 个小时，而劳动法规定的上限是44个小时，而公务员的每个星期工作时间只有40个小时，就是在企业的从业人员比公务员呢，每个星期多工作了一天多。就如果公务员是5天工作制，那么其他的从业人员呢，是6天多一点的工作制。这本身这个差别就特别大了，而且企业的就业人员是普遍是违反劳动法的，因为劳动法规定的上限44个小时，你是全国平均都弄到 48.6 个小时了，这没有人管，因为这个劳动法的执行监督还是要靠公务员来监督，公务员自己40个小时很舒服，但是他们能够容忍企业人员超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即便是在比其他人少工作一天，现在啊，还有人民群众啊，还有人民代表啊，还呼吁要提前下班。所以 LT 认为这个新闻在党媒看来啊，是帮公务员解决切身问题，关心公务员，但在整个社会整体感觉来看，这个公务员与普通民众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公务员呢与其他的从业人员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他们工作时间短，工作压力小，现在还想缩短工作时间，这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LT 认为，第一呢，他会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啊会挤到公务员的行列，它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人才资源非生产性的消耗。你包括什么清华北大的硕士去当城管，什么当社区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整个社会的人才效率是极大的浪费。这种离谱的这种人才导向，就是因为这个公务员的待遇与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待遇的差别形成的，这是一种导向，但是对整个社会呢人才的效率呢它又不利。那么第二个，这种现象它也会加剧这样一种啊二元割裂，甚至加剧这种啊焦虑。就这种社会不平等，它会更强化所谓中国民间的向上流动的阻力，权贵与普通阶层的差距，而且这样一种啊官民的对立。因为在很多民众看来，我们一天要领十几个小时螺丝，你坐那地方看报纸喝茶，这个会加剧官民对立的。所以这种平行世界不断的在扩大这种距离，对中国社会的感官和社会的实际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来讨论，习近平也不傻呀，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一种平行世界官民的差距越来越大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他难道不知道吗？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这个简单道理啊，习近平对他的位置，对政权的稳定，他是看得很重的。那么拉大官民的这样一个待遇的差距，习近平为什么会容忍呢？或者为什么会鼓励做这种事儿呢？他又怎么考虑的呢？就我们不要简单对习近平脸谱化，或者把他戏剧化，他有他的道理的，他 他是有得有失，他来权衡，他认为这样对他更有利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是多了还是少了。那么数据显示，根据2025年末的数据显示，就中国政府财政供养的人员占人口的比例，从2004年的 4.01% 上升到2020年的 4.85%。 所以这个显示呢，在习近平执政的前十年，整体财政负担人数规模在持续扩大。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结构。就习近平他2023年他推出了一个国家机构精简 5% 的改革，那为什么人员又多了呢？多在哪一块呢？他财政供养人数啊增加，大比例增加，主要是增加在编外人员显著扩张。就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所谓的基层的治理维稳，各地大量的招聘所谓的合同工或派遣工。在习近平执政的前十年，这种啊编外的在职人员比2018年增加了整整一倍。所以它就导致一个现象，千军万马争着过独木桥要考公。2025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超过350万人。那么第三个，我们来试着解读或者体会，习近平明知道这个社会影响不好，增加官民对立会影响他的统治地位，他为什么要坚持走这个路呢？坚持扩大公务员，增加公务员的与普通民众的待遇呢？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站在他的利益上，他这么做他是有他的三个考虑的。就第一呢，是他希望啊建立一支稳定有吸引力的公务人员队伍，是他统治系统的工具，把这部分人养好养肥，这部分人的忠诚就是政权的稳定，就是他说的国家安全。所以在有一些民间人士看来，你增加官民对立啊对统治不利，但习近平认为呢，哎，这个就是稳定我的基本盘，对我统治有利。这是他站他角度上他第一位考虑的，包括他大幅度增加军人的这个待遇，他都认为忠诚的统治工具是远远大过社会的公平，刁民有意见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首先要把统治工具稳定下来，政权才能稳定，这是他的逻辑。第二呢，就公务员高人一等，这个在习近平看来呢，是对他稳定统治，稳定统治阶层是有利。就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他可以去宣传公务人员人才济济，管理国家非常优秀，他进而呢，他可以发展的政治概念，哎，党比人民高明，那么党的领袖指引给各行各业指明方向，哎，这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我是建立在精英的基础上。所以人民群众有意见，不服不服，你不是精英呢、啊、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种啊坚持公务员待遇高人一等的他的内在逻辑。第三，他怎么解决官民对立呢？就两个平行世界，你那边越来越滋润，当然公务员现在也有些抱怨，公司呢推迟发放，有一些补贴也被拿掉，但总体比一再创纪录的失业率，青年失业率总比好过这个。就在经济整体下滑，人们对未来都悲观的情况下，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而不是缩小了。那这么聪明的这个小学博士，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官民对立的问题呢？实际上他早都有办法。他用什么办法来让老百姓消气呢？他通过他的所谓运动式的反腐。你看，我又杀了一个你们讨厌的人，我又抓了一个你们讨厌的人，哎，这个人民群众一看的确解气，但是过两天人民群众走到街上一看呢、啊，哎，这公务员怎么又比我们好那么多？当人民群众这个官民对立情绪到一定程度，习主席再抛出两个，再杀两个，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不满意不满意？你看我们一路到底，你不满意不满意？我们倒查30年，你还有什么好话说的？哎，所以他认为解决这种官民的对立是个小 case， 解决群众的内心焦虑啊，这对习主席来讲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了。但是尽管站在习主席这个角度，他不怕官民对立，他不怕官民的待遇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归这个事儿，它是社会矛盾的存在，而且它会演变会激化。就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就民间的不满与官员的不满，从量的角度来讲，民间的不满呢是更难管理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更难管理，习近平呢他就采取了一些所谓的网格化、数字监控，他是靠压的办法来解决民间的不满，而对官僚系统的不满他是用给好处。所以他处理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矛盾啊，现实矛盾的方法呢，是加剧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加剧这个矛盾。就你老百姓不服，不服我就管，管死你，官员不服，官员不服我既打棍子，我又给你肉吃，我又改善你的待遇。所以说他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在这种官民对立当中，他是用硬措施来堵住民间不满的嘴，我让你发不出来声音，我让你不能够提意见。所以这就让官民对立他就会演变到啊，习近平本人与全民的对立。只不过中国的舆论不敢往这个方向发酵，包括今天这个微信热门新闻，很多人表达这个不满，但是也只是聚焦在对各级政府的不满。但是一旦这些人民群众啊悟出来啊，是习主席制造的这个政策，是习主席在保护这些官僚的利益，那可能形势对习主席本人就会非常不利了。但是至少目前习主席本人没感受到这种压力，人民群众这把火呀还没烧到中南海。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中国的这种啊财政收入的状况，财政形势的可以预期的这样一种形势，它反映出来公务员的这样一些庞大的福利啊也难以为继了。就你为了加强这种统治，你毫无节制的扩大这种啊财政供养人员，同时让他们维持比全民高得多的这种待遇，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特别大国是很难维持的。那么到有一天你维持不了了，那么习近平设计的这种啊保基本盘保执政工具优先这种策略可能就要被摧毁了。就现在习近平他顾不了那么多，先把周围的人身边的人把他安抚好，刁民们就用严管，用畅想经济光明论，用做中国梦，很容易稳定。但是一旦你这个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危机的加深，影响了更多的公务员的这个切身利益之后，那么你这个公务员优先无法持续的时候，这个火呀就一下会烧到习主席身上。不等这些人民群众啊把矛盾聚焦到习主席，这公务员他会比普通民众反应快得多得多，把矛盾聚焦到习主席。所以说 LT 看来呢，这个是习近平玩的一种险棋，走的一步险棋，在处理中国的社会矛盾当中，他优先去稳定公务员，这个短期内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但从长远来讲他会激怒更多的民众，最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决定的方向还是靠人数，还是靠人群的。像习主席这种以小博大，最终会被这种投机的执政策略啊会反噬的，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很难收拾了。所以你从这个事件你也能够感受到，就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他的基础逻辑就是一个矛盾逻辑，是一个高风险的逻辑，就所谓的强国家强社会控制。强国家的体现就包括优待公务员，强社会控制就是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监控监督管理。那么从他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上，他就在营造这样一种对立。 LT 是不看好这种治理方式啊是能够持续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